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知识都关心，正声。
Good morning，
我还有狗在吗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是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这两年呢，因为奥运去年12强棒球经典赛很多的关系，加上近期哦，其实政府也把隶属在教育部体育署的这个部门成立成为运动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台湾的风气，运动风气其实比以前可能更兴盛，然后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也更加的重视。但是在运动的场域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议题跟一些困境哦，尤其是在性别上面，跟大家来做讨论的，到底问题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运动好事协会的陈怡文副秘书长来跟大家分享。先来欢迎副秘书长 ，Hello，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怡文。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运好事协会，我觉得名称取得非常的好，
是
因为呢，好这个字就是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听坐在一起，
对，有女生有男生，我们一起协力合作，然后这个社会才会更好。但这个社会是多元社会啊，只是好这个字就是我们是女跟子这样子的结合。
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性别观念上面就会说是生理上面的女生跟男生，
是
将来谈一谈这个协会的起源好了。因为前面说到其实是观察到了一些运动场域上面的状况跟问题，那关于协会的起源是什么，发现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协会创办人相信可能蛮多人有认识的，那她是刘伯君女士，那她是一位女性的棒球裁判。
对，
那其实从她担任棒球裁判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在棒球场上，在运动场上，她是就是在一个性别上面有很多就是需要去做改善的部分。尤其棒球它是一个非常目前在台湾还是一个相当单一性别的运动，
对，
所以呢，她就是在场上就是遭遇。也看见了很多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去改变的事情。那他在就是推动就是更多女性参与运动，参与棒球的过程当中呢，又被世界棒垒球总会看见，所以他在2019年获得了女性与运动世界奖这样的一个荣耀之后呢，他就觉得得奖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想，那我们可不可以为运动场域来做一点什么。那当时我们其实一直有接触到就是一些垒球队的孩子，那我们就是其实看，然后加上伯君他之前当翻译，很常遇到棒球队的孩子，我们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在就是基层运动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专项运动从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忘记了这些孩子他们是运动员，但是他们也是学生，
对，
所以在给他们的就是一些待遇上面，应该说整个他们好像变成了他们只需要把球打好，只需要做好这个单项运动的这个过程，却忽略掉他们身为一个学生，身为一个人，他需要当下需要学习，他未来需要一个生涯发展的规划的这些需求。那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有能来为这些孩子做一点什么，我们让他有一些不同的看见， 让他的人生不要再单像以前一样只有单纯只有就是我打棒球就是只看到棒球，我打垒球我就只看到垒球、
嗯、
他们的人生值得看见更多更多的可能，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进来这个领域跟这些孩子一起工作，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事情。
嗯，因为协会三大诉求嘛，第一个就是关于儿少运动员的培力，还有女性运动员两性在运动上面的平权，以及呢运动外交，其实这个三方面都是协会想要做的一个讨论跟专注的地方。
是，
嗯，然后自己个人是想要更加的把这个焦点讨论到女性上面，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身为女性，其实从以前从小到大，在很多的生命经验当中会面临到说为什么我要当女生，会面临到很多这种反思。然后如果说回来运动这方面，其实女生在运动上面还蛮容易受到一些阻碍的，对不对？
没错，像我自己因为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每个人都问我说、嗯、那你从事什么运动？
对，我自己也很好奇。嗯，
但我都刚刚说哎、欸、我不运动，我一开始都会说哎、欸、我不运动、嗯、但我后来想想哎、欸、我其实不是不运动、
嗯、
我小时候是田径队的。
哦，真的哦，就是每天都要很早到学校练。
对，每天都要提早到学校，然后都在开始跑操场、嗯、因为每天去学校看到有人一直在跑操场绕圈的那一群人就是我们。
嗯，
对，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田径队的，然后我其实很享受跑步的快乐。
嗯，
那是什么原因让我离开了运动场？我就开始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哦、然后才就是也更可以去体会到很多女性在从参与运动这个场域当中，可能我们自己在很多生理或是社会的一些影响因素之下，我们就自己限制了就是参与运动的这个选择权。
嗯，
对，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有在推一个计划叫撑女孩。
嗯，
啊，我们是做运动内衣的平权的推广，所以我们希望让更多女孩认识有运动内衣这个配备可以支持你享受运动参与运动、
哦、
对，但是我们叫撑女孩，这个撑包含了运动内衣，它是一个支撑的撑，那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帮更多女孩撑出选择的空间。
嗯，
我们每一个就是其实以一般的女性来讲，就是要参与运动，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是像我自己是国中阶段开始离开运动场。
嗯，
那其实我个人的话是因为胸部的发育
哦，
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
嗯，
所以我只要跑步
对，
就会有一群人盯着我看。
哦，真的，以前真的很多这种，尤其是男同学。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就会在你后面窃窃私语、嗯、然后有各种外号会跟随着你、
嗯、
然后每个人会对你有不同的评价，使你不认识他们，只是因为你在运动场上跑了前三名。
哦，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每次跑完步我都好受不了，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
对，
为什么大家都要对着我指指点点？对，那其实只是因为我胸部发育的比其他同学早。
嗯，
对，那当年我们也没有运动内衣的观念，也没有就是如何因应青春期的一个教学，所以我就觉得啊，跑步胸部又很痛，
对，
然后很不舒服，所以我就离开了运动场。那所以我们就是也有人可能是因为生理期然后身体的变化，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升学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觉得女生不需要
运动。因为我想要分享一下，是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是读女校。
嗯，
大家就是会非常的疯狂，就是每一次到了下课，其实女生不是不运动哦，我觉得在女校反而是运动的更激烈的，然后我们每一堂体育课都一定会去跑步，一定会去打球等等的、嗯、可是到了我高中之后，我是读男女合校，突然觉得说这个操场啊，这个体育场好像不是属于我的领域，好像就是生理男性的那些男同学他们一个像是竞技场。对对对，
他们的展现场。
对，然后就觉得算了，我不太想要去到这个地方。所以到了高中之后的我，其实就是很少会想要特别去下课的时候在操场运动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跟这个经验也包含在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像如果我们要去健身房，就是你也会觉得这个场域他们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欢迎女生。
嗯、oh.
对，然后或者是这个场域大家是要展现就是谁是更强的，谁是更快的，我们要的是那个阳刚，是那个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
对，
然后其他气质的人好像就是会被归属为就是你不属于这里、
嗯、
那你进来可能甚至那个旁人的态度，或者是就是我们可能技巧不是那么好，
对，
我们是在学习，我们只想要体验或是体会那个运动的快乐、
嗯、
但是对其他人给你的感受就是你不够，你不是那个最好的，然后你好像就 不那么被欢迎待在这个场域里面、所以会让很多人就是去，就是我尝试想要加入，但是那个参与的经验会让我觉得哦，我不属于这里。那当我们一旦觉得我不属于这里、你就很难让自己持续的再去参与这个场域。
对，但是其实运动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别，或者是说你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在这个运动的场域当中。
对，没错、其实奥运精神，
对，
它不是只有更强更快更远，它其实奥运精神很重要，还有一个是 sport for all。 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参与运动，享受运动，然后让这个场域有更就是更友善的一个空间去欢迎每一个想要参与的人、而非我们就是只去在乎那个竞技的强度，只去在乎说就是那个技巧啊，谁到底谁跑得比较快，谁跳得比较远。对，我们更应该在乎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学习到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带给自己自身的那个成就感，然后自己的成长、然后你跟你自己身体的对话，以及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各种的一些帮忙，其实都是运动可以带给我们的。
对，但是说到这个两性在运动上面，像刚才提到的健身房，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常在健身房看到很多人其实会对于女性的身材指指点点，就是可能穿了比较紧身的运动服就会被说什么什么偷拍，就后面是被偷拍很多这种行为，或者是说你把这个眼光放到高一点国际的场上，例如说奥运，很多时候就说你是美女运动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难道女生只有外表会被拿出来讨论吗？难道我的技术不值得被拿出来讨论吗？不能公平的跟男性一起做比较吗？
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参与运动的一个困境，就是大家就是看到女性，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外表的讨论。
对，
那你比较客气还说就是只有外表被讨论，女生在运动场就是在健身房，你去什么都会被讨论的。
对，
就是我穿 leggings 也不行，然后我穿运动内衣也不行。那我刚不是我们推运动内衣方案吗？还会有人跑到我们粉专留言说，先穿运动内衣就是要秀
哈，
然后我就对，我也是哈对，他们就觉得运动内衣只是女生想要就是
展现
自己，展
现身材，
对，展现身材的一个选择。对，但因为我觉得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男生他们他们没有经验过就是那个胸部发育，然后在运动的时候的乳房晃动的那个痛苦，他们不能理解运动内衣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只能就他们所看见的觉得说，哦，为什么有些女生在运动场只穿运动内衣，那是不是想，有些人会自己好奇说你是想要给别人 看，
对
对，但是我们其实是当我在沉浸运动的时候，我会选择的是我最适合去从事这件事情的方式，或是我自己最自在的方式。
对，
但现在有时候在某些场域，就是当你就是还有很多就是这些观点的男性在的时候，女生会得到很多就是负面的眼光，然后或者是一些让人很不舒服的讨论，那这个都是会让很多人却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有在推希望整个运动环境更友善，那这个友善运动环境我们一直在倡议，一直在跟大家讲的时候，但很可惜因为现在法规只有规定厕所，所以就是当就是大家在说哦友善运动环境，我们有友善运动环境，你的友善运动环境是什么？哦，我们有友善厕所。对，然后我就
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
对，就是友善运动环境，它不会不，当然厕所是基本人权，
对，
就是这个是基本生理一定要满足，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法律也只能规定最基本的。可是其实包含了你整个环境的规划，你整个环境，大家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他们的就是展现出来的态度，它都是友善运动环境的一环，都是就是你这个环境有没有为不同性别的人去做就是参与的思考，你有没有为多元的人的参与去做安排规划，然后跟你整个场域希望什么样的人来运动，然后大家呈现的态度是接纳的还是抗拒的，它其实都会影响了这个场域是不是够友善，它其实都会让我们想要参与的人会去评估说，哦，这个地方属不属于我，这个地方有没有接纳我，我要不要持续的再来这里继续去参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友善运动环境是 非常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更多的就是运动场域可以去正视到，而且可以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个地方。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如果像政府或者是公部门先来推动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从硬体的设备上面去改善大家的观念，就是你有先推出这些东西，大家的观念才能跟得上，很多时候反而这样子好像是更快速的。
对，由上到下，因为你从政策开始，你政府去做示范，大家，而且很多人是，我觉得在我们在做很多倡议工作的时候，可以理解到，大部分人他并不是去反对这件事情，而是他不能理解。
哦，对，
他无法想象，因为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嗯，
对，然后他可能大家，因为我们人是经验的动物，所以我们都是依靠自己过往的经验去思考，然后去想象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所以你跟他说哦，你这个什么东西要改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时候，他会当然会先觉得
排斥，
对，排斥，为什么要改？改真的比较好吗？
嗯，
对，那他们这个排斥抗拒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说可以有官方政府资源，然后先去做示范，让他们看到说这样的改变真的是好的，
嗯，
而且或者是这样的改变其实对我们是没有负面影响的，那就可以更开，让大家愿意更用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改变，而且更有可能去快速的造成影响力，然后跟就是很多就是民间团体可能就还愿意跟进。
嗯，关于这一点呢，还有很多论跟大家分享哦。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景。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惆怅。
怀旧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平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品味生活家的节目，我是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运动好事协会的副秘书长怡文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运动场上容易遇到的这个性别问题哦。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非常算是观念上面啊，或是社会现象上面，其实我也很好奇说，在很多具体的，例如说规定哦，服装上面、赛制上面，有没有什么就是。是真的，你会觉得说都2025年了，怎么还会有这种规范呢？会有这种状况吗？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吗？
其实每年的就是奥会期间，奥运期间，每4年次的奥运期间都会有发生过。之前可能包含就是像沙滩排球，到底就是女生要穿什么衣服？
对，
然后可能就之前是网球吗？就是、
网球都要穿那个裙子。
对对对，然后好像球员在穿衣服也被罚钱，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还要有这样的规范的事？
对，
那但这些其实因为大家就是现在大家意识比较强烈，就是这些觉得自主的意识比较有，但通常可能都会去提出一些抗议。其实在你就会发现，其实抗议是有效的。
对，
就是当你发现这件事情不对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提出要求，就是我们希望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慢慢的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好。但是在台湾，你可以发现有一些可能运动校队啊，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有一些运动校队可能到现在你就发现整个校队发型是一样的
你说男生女生的发型，女生的发型，你说
是要短发，男生你比较可以理解，可能他们就是大家会习惯剃平头啊，或者什么，就是。那就是说用方便这个语言很能够说服大家。对，看你很多时候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校女生的校队，她的发型也是非常的一致性非常高。对，那这个到现在都还是有发生。
突然想到，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对于女性运动员，或者是说以前学生时期对于体育班女生的形象好像就是很固定。
对，你会有一个，可是现在只要讲到体育班的女生，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样子？
一定有。
然后我告诉你，到现在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我们看到的多数还是这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当他们可以解脱之后，他就会很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女性运动员有一个固定的想象，所以每一次到了大型的运动赛事，发现说，你这个女性运动员的形象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好像很多媒体就会报道。
对，所以大家就很喜欢报道美女运动员。
对对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对，但是为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如果大家这么喜欢报道的时候，我们之前奥运有妈妈运动员，为什么不让我多看一些她的报道？
对啊，性别上面的
这个其实包含了有一个，就是报道这些新闻的人是谁。因为根据国际奥会的统计啊，其实在运动记者、体育记者里面只有20%是女生，然后摄影只有9-11%。对，所以如果说就是这个报道，这运动这个场域报道的人，他的性别是这么单一的状况，这其实就是表示我们都是用单一性别的观点来看待运动赛事的所有的新闻。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多数都是男性的视角来看待运动场域上发生的事情。
对，
那你就可能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这些，为什么女生只有外表需要被讨论。对，然后你觉得你说我们是讨论特别的形象，那为什么妈妈运动员你不会拿出来讨论？
对，其实我这个男性女性的比例到了记者到了场外其实也是蛮悬殊的，对不对？
对，那因为其实在运动场域里面本来尤其是领导者位置，女性已经相对就是少了，大概像台湾可能都不到30%。
对，
那更何况在运动媒体的这个部分，它的性别悬殊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之前才会特别办一个 Women in Sports 的摄影比赛，我们就希望更多人去记录 女性在就是运动场上的身影。
对，
然后我们这个奖项还特别设了一个就是评审团大奖，是只给女性摄影师。
嗯，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女性愿意投入运动摄影这个产业，然后去帮我记录更多在场上值得被看见的女性的身影。
对，而且其实刚才这个依薇有跟大家跟我分享到啦，就是说其实台湾女性垒球队的表现其实在国际上的成绩是很不错的。
对，我们台湾女垒世界排名第四。
对，
但是我们台湾女垒全台湾几队哦，就是你这么少的人数。然后而且我们女垒的资源也是非常少的。
对，
这么少的人数，这么少的资源，却可以打出世界第四的成绩。
嗯，
那就是他们真的是非常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在这个专项运动上面，可是却很不容易被看见。
嗯，而且我觉得整个社会的观念好像都会倾向说女生比较不会运动。例如说像我记得前阵子忘记哪一队的那个棒球教练是请一个外籍的
兄弟，
对，兄弟像他是请外籍的女教练来当，
对，
对不对？然后很多时候就看到那一阵子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或者是质疑的声浪出现。嗯，
我们看到他被就是那些质疑的声浪都觉得蛮生气的。
嗯，
就是他适不适合当打击教练，是他的技术适不适合，跟他女生有什么关系？
嗯，
对。然后他既然会被聘请来当打击教练，一定有他专业的地方。他甚至都还没有表现，他只是被 announce 而已的时候，大家那个质疑的声量就开始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不能等看看的，就是他如何来做这个打击教练的工作？
嗯，
然后再来讨论他就是这个这位女士她来到这个职位合不合适。
嗯，
对，但是这个跟她是不是女生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看的是她专业的技术啊，
对啊，
她可以带什么来，因为她既然从其他国家来，从美国来到台湾，
嗯，
那我们要看的是她可能可以带什么样新的一个技巧或者新的观念来分享给我们这样的球员，而不是只关注在她是一个女性上面。
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还是会不小心掉入到这个性别的框架当中，
很容易。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从大学开始听到就是性别主流化这五个字。
嗯，
对，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对，然后也其实以前都不是很能够理解，就是到底性别主流化它到底要讲什么。那一直到这几年我自己在这个场域里面，然后一直跟大家讨论这些事情之后，我更就深深的感觉到，其实意思就是当你在思考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可以带入性别的观点，
嗯，
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因为性别而产生了什么样不同的变化。
嗯，
然后它是不是有被性这件事情所限制住，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去考量到不同性别的需求。
嗯，
就是在做所有的思考跟决策的时候，都要把性别这件事情纳入你考量的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中，而不是只是哦，我就是觉得这样方便，或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这样，但完全没有去考虑到多元性别的人，
嗯，
大家在参与或是在就是被这些影响的时候，就是没有去考量到就是大家不同的多元的性别可能遭受到影响，或是大家可能需要因应的一些需求。
嗯，
对，那才知道说就是性别主流化这点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自己都到这个年纪才能理解，我想要分享给更多的人，就是一直要考量性别，不是就是什么女权啊，不是什么，而是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人多元性别的人，你在就是面临到各种政策的制定，或是一些场所，或者是各种变化的因应的时候，
嗯，
都可以被考量到你的需求。
嗯，
我们要去考量到每一个会参与的人的需求，然后多元就是多元的人，他们如何可以在这个场域，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更自在、更顺畅、更安全、更安心的生活，这是我们应该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都应该要去思考到的点。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耶。
对，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像我自己是女生，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常常会不小心掉入到那个性别的框架当中，就算我这么有意识，
是，
嗯，会有这种状况吗？
会，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又不小心掉进去了，就会陷入到那个拉扯当中。
对，然后有时候考量到很多事情之后，就觉得哎，我自己也没有思考到性别的差异，哎，
嗯，
对，或者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可能譬如说今天是一个妈妈，她在使用这个环境的时候，原来她有这样的需求。
对，
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经验的动物，刚刚讲的就是，所以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深刻的经历到，我们也很可能会忘记它。所以当有人去提出这个提醒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感谢那个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些提醒是帮助我们去意识到说，哎，对，我们忽略掉了这一块重要的因素，然后我们没有去思考到，可能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不够丰富，所以我没有去经验到这一块。那可是有机会去理解到或是聆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最好是可以尽快的去用一个开放的态度去做更多的学习跟倾听，了解别人的需求，然后我们能够尽快的去调整去因应。但是就是但也是有时候也是觉得蛮辛苦的，有点累。
对，你要一直反思，一直反思，然后一直好像有种有时候不小心 judge 自己的感觉。
对，就是没，就是人生也不用那么就是辛苦，但是我们尽量做一个就是温暖、善良、开放的人。我们就是尽力让就是跟我们相处的人，或是我们经历到的事情，都可以感受到说我们是很愿意调整跟开放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不会什么都知道，我们不会什么都了解。那遇到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可能可以就是多听。看别人如何分享，然后正视别人的经验，重视别人的经验，不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纷争会在于说，因为我的经验不是这样，我就会去怀疑别人的经验，
然后说的是真的吗？
对，有这么严重吗？
对，
对，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个其实对对方来说，就是有时候蛮伤害的，因为他的经验被质疑。对，那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遇到不熟悉的、不了解，我们可能可以多一些、多一点开放、多一点倾听，然后尊重跟接受对方分享的经验，去做出好的调整跟因应。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人都会犯错，
对，
那为什么有时候有些错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对声量，那有时候又好像就是可以平安的度过，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怎么面对，我们面对那个错误的态度是什么。
哦，确实
是，你是认真的，就是很诚恳的希望了解更多去做调整，然后正视自己的错误，还是说你就是觉得啊，我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种
是这样。
对，在性别的讨论上面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蛮常的。
对，尤其是像现在大家喜欢在网络上面吵来吵去，什么男生怎样女生怎样，然后女生生理期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男生对于这个认识很少，然后甚至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待女生的身体。
是，
对，所以
我前阵子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一个超级神奇的言论，你想听吗？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超级神奇，他说女生的生理期是可以忍耐的。
对，还是说生理期是来24小时吗？
就是24小时，就是。
对，然后看到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原来很多人对于性别跟身体的认识这么的少。
对，就是之前有人跟我说，有些男生他们还是觉得女生经血是蓝色的，
因为广告上面都是蓝色的嘛。
对，我已经觉得真的吗？我已经有点，因为我身边的男性可能都还是对性别有一点点意识，或者是不敢在我面前展现出来，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已经是啊，真的有人这样觉得，我已经很蛮震撼了。对，然后但就是我谢谢他们告诉我，但是我那天看到这个言论，就是女生的生理期是可以忍耐的。我真的是觉得，
到底我们教育应该要提供什么样更多的资讯等等的。
对，就是你到可是教育这种东西，如果自己没有心觉得我真的需要学习，你上再多的课
都
只是时数而已。对，所以像像运动教练其实也有被要求要做很多的性平演习。对，那可能以往可能很多时候在这个演习，我们就会很希望说可以培训更多可以在做运动场域的性平演习的讲师，是你可以让你的演习是跟运动场域有连结的，因为你必须要跟在场的人建立连结，你讲的话他才听得进去。你要让他觉得你讲的话跟他有关，不然的话就是演习就是大家都有经历过演习，如果今天的主题对你来说是跟你无关的，那你通常你会做到的这事情就是报到、签到、签退，
就是流于形式的概念，
就是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做到这样。那其他的就对。
对，其实在这个两性啊，或者是说性别的认识，我觉得除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去学习更多之外，我觉得在运动场上面反而也是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在运动嘛。
对，因为而且运动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很个人的东西，然后你对你就是用你的身体在运动，然后你可能是用在用你原始的更原始的一个能力，
嗯，
所以如果在这个场域当中又没有被提醒到你要去关切到性别的差异、性别的需求的时候，它很容易就会变成沦落成就是强者为王的世界。
对，
那如果这个场域当中只有强者为王这个概念的话，那它就不可能多元，它不可能友善，因为这个场域就是谁强听谁的啊，
嗯，
对，那如果说谁强就听谁的，那就是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嘛，然后在这，嗯，那所以强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霸凌弱的人，
嗯，
那所以霸凌、性骚、性侵，然后各种伤害是不是很容易在这个场域当中就发生？
对，
那偏偏这里又是一个走就是更多就是体能性的，你又这些事情在这里又这么容易发生的时候，那个伤害性会有多强？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违反了运动的本质嘛，就是大家都要是可以运动的，
对，而且就完全违反运动精神啊，
对对，
因为运动可能应该是要让大家更好，一起变好，嗯，对，而且让大家一起就是往前迈进，
嗯，
但是如果说最后只变成就是沦为谁强谁说话的话，那整个运动精神就是完全就失去了，这个场域只剩下就是奖牌跟竞技，
嗯，
对，那这样跟共产国家有什么两样？
关于这个讨论呢，我们时间关系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享受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凯，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用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品味生活家的节目，我是玉轩。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台湾运动好事协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文来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一些制度上面、观念上面嘛。接下来呢，其实想要回归到协会本身，做了很多的这个。好，做了很多的服务内容，然后做了很多的项目。其中呢，刚才其实朋友跟我提到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到了孟加拉来去做运动外交，对不对？
是我们去年刚从孟加拉回来，我们去年12月的时候终于成功的，
对啊，
历时2年，我们终于成功的踏上了孟加拉的土地。
对，我刚听到2年，想说到底怎么会2年这么久？以为是一个很大规模、非常庞大的一个计划，但其实当然。颜色啊，但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真的，一开始我们想说，孟加拉是新南向国家嘛，就是我们新南向政策的国家之一。
对，
想说，那我们应该是有很想要跟这个国家建立什么关系，应该很容易吧？
嗯，
对。那一开始，因为孟加拉这个国家它是一个穆斯林国家，那它比较有一个我们特别意外的点是，在孟加拉当地女孩她们可以参与运动，但她们不能在运动场域成为领导者。那这个领导者不是大家想象什么体育署高官哦，不是，是教练。就是女生，他们的女生连成为教练、成为裁判都不行，所以他们到国内都不会开放教练或者是裁判的训练资源给他们的女孩。所以我们一开始想要，那我们先帮这些女孩得到教练的证照，接受教练的训。
对，
那最好的方式是，那我们请孟加拉的女孩来台湾接受教练培训，然后我们帮助他取得证照，然后我们也跟他分享我们台湾做就是一些运动平权然后儿少培力的工作，带回孟加拉去，就是分享给孟加拉的孩子。事情想得很简单，但是呢，他们孟加拉我们台湾孟加拉没有办事处，所以他要办来台湾的签证，他要先去印度，
好麻烦啊。
然后孟加拉跟印度不是友好的国家，所以他要先取得一个非友好国家的签证，到了印度之后才能办来台湾的签证。但是大家知道孟加拉最闻名的是什么吗？穷人银行。你光听到他最闻名这个，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吗？它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求这些人他要飞去印度再飞回孟加拉，
门槛很高，
门槛超级高，所以后来我们就失败了。
所以就变成是你们飞过去，
我们本来是他们飞过来一趟，我们飞过去一趟，所以飞过来这不能成功。但是感谢，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东西叫线上
啊，有网络的诞生。
对，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世界，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是媒合了一个单位，为他们做线上培训然后让他们在线上的就是学科跟术科的培训，然后完成测验，然后呢取得了英文证照。然后就是寄给他们，所以还好，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谢谢我们科技的发达，让我们还是可以顺利完成了。那我们就想说，好，那终于要换我们过去，他们就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要过来？那我光就是弄完这一轮，就觉得够了，
太麻烦了，
怎么那么难？对，就是怎么这么难？对，而且就是问了很多，原本跟你说好好好，然后后来就是真的跟他们就是开始洽谈要做细节的时候，就是。就会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这样
流程上面的一些状况。
然后后来就想说，好啦，他们拿到证照应该可以了啦。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说，可以先这样吗？我们再看看还可以做什么。这个签证实在太困难了。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一个姐妹，她因为拿到了这个证照，他取得了孟加拉当地的教职工作
啊。真的吗？
对，
因为我刚刚就很想问说，他们拿到这个证照是真的有办法在当地例如说担任教练或是什么的吗？就因为刚才听下来，他们的社会其实是对于女性比台湾更加的 封闭一点嘛，
对，对，封闭很多，
封闭很多，保留封闭很多，对，所以他们其实是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的，对不对？
对，就是居然能真的因为拿到这一个证照，就拿到一个教职工作，在孟加拉这个国家，你拿到一个教职工作，你可以养全家哎，所以 you have a girl, you have a family，
对，
所以我们真的帮助了一个家庭哎，然后就很振奋，就会觉得哦，好像。我们如果再多做一点，这些国家的女孩有可能多给一点，所以才想说好，那我们就咬牙就好，那我们继续讨论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我们想要带台湾的教练跟裁判过去，我们带这些 role model 过去给当地的女孩们看，因为可能可以跟我们接触的女孩还是不多，我们透过网络或什么的，他们我们可以接触到人没有那么多，
对
对，但如果我们把人带过去，他们我们当地合作的伙伴他就说他要把他们有在当他们那边上篮球课的女孩，然后或是开放给当地更多的学生也来参与，因为他们想要让孟加拉的女孩看见女性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裁判，作为一个教练，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运动场上活跃。
嗯，
对，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台湾的篮球教练，然后拳击教练，然后跟就是棒球裁判，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执行长伯君一起过去，然后我们还带了一个治疗师过去，就是介绍运动防护的概念。
嗯，
因为在孟加拉当地目前是还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有运动伤害都是到拖到很严重去看骨科。
啊，这样子对于他们身体应该很容易留下一些长久性的伤，
所以我们去每一个姐妹身上都是伤，然后就是一直在痛，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怎么处理，他就说不能处理，然后说那你可以看什么医生，就只能看骨科，然后就去看骨科，他们就是等着，就是等到你变更严重就开刀，不然你就忍耐，对，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这
太消极了吧，
就
只能消极治疗，
我们有更多预防跟就是一些止痛的方法可以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继续参与运动嘛，所以我们就带了治疗师过去，然后我们还带了很多的白贴肌贴过去，对，他们当地有白贴但没有肌贴，对，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一样活在2025年，一样活在2024年，但其实每个国家之间真的有很大的差异，然后纵使你会觉得网络现在世界这么发达，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观念，那他们就真的不知道，
就对于他们来说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蛮冲击的事情，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也是觉得为什么你们觉得就是为什么你们都有这些观念，然后我们想就是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
这样子，
对，然后像我们还带当还认识身体界限，就在台湾我们身体界限就是因为性别教育性教育在就是我们台湾已经是基层的基础教育都会去上到的东西，那他们是没有人在讲这些观念，所以是留他们的就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是运动的女性，已经都大家都成年人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都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些课程，
哦，真的，哦，
对，然后他们就说，这些课程不是只有小孩要上，孟加拉的女孩也都女人，
对，
就是这些女性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也非常需要来上这个课，所以在上课的时候本来就是对小孩上课，然后看到工作人员一个坐下了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所谓我们可能讲到运动方面的，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单纯就是竞技啊比赛啊，可是其实运动是跟大家有相关的，并且牵扯的面向很广，像女性性别，然后还有这个身体的界限啊，很多方面，对不对？
运动它可以涉及非常非常多的层面，它是一个非常柔性的媒介，所以我们透过运动去跟大家开启题或是开启合作的可能，它都是比较容易得到正向的回应，因为就是大家就觉得啊，运动我懂，或是运动我可以，
对，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开启建立连结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运动这个东西去运动这个媒介去跟各个国家建立连结，然后我们开启话题开启合作的可能之后，我们可以把更多就是相信的价值，我们觉得需要推广的事情，包含儿少培力，包含就是自我保护，包含就是女性的培力等等的这些东西，在融合进去整个活动之中，然后让这些国家的孩子女孩男孩女孩他们都学习到更多就是关于他自己，可能是自我概念的建立，可能是自己的培力，可能是自己如何保护自己的这些观念，让就是透过运动这个就是 soft 的一个 开端，然后呢把慢慢的把这些观念引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更容易去接纳接触跟学习，然后我们也更容易就是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正确的理念去传达给不同国家的人。那运动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透过运动啊，纵使你语言能力大家不一定那么的互通，
对，
因为当地孟加拉他们有孟加拉语，那他们有学英文，那蛮多人会英文，可是如果是更小的孩子的话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就是用非常正式的语言或是很困难的语言，我们用简单的语简单的对话，然后身体的语言，然后动的展示，我们就可以建立互动跟关联，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很容易就可以让彼此都很开放愿意去接受，然后而且可以从当中获得很多学习的一个一个媒介跟领域，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 body language 的概念，
就是运用 body language 就教练去之前啊，因为我们就是篮球教练他们可能比较不习惯国际的活动，
对，
他们就会说我不会讲英文哦英文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不用担心有我们，然后到现场他说英文交给你们、哦、没有你就用 body language
对啊你就示范给他们看啊之类的，
我们还是有协助他们做翻译、但是其实就那个过程你不需要用很难的东西啊，
对，
就是真的翻译不出来就是那个请看教练，
对对对
对请看着教练的示范这样子那他就是你透过他的就是他是更容易就是我们那个门槛是更低的对、所以我们很就是很希望这次的经验给这些篮球教练很正向的回应，就是我每一位运动员他都是最优秀的外交官，我们运动员价值不是只有在他服役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场上，
对，
他们退役之后或是他们在非场上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用，他们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
专业知识也很高，
他们的专业知识很高，而且说实话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运动员站在那边，我光看到我就觉得很满足这样子我们都一直就是我们都一直示范，就比如说你要去就是你要去东南亚出访，我们今天总统要去东南亚出访可能不一定大家都认识他，
对，
但如果总统带指引去东南亚出访，
哦，很多人都会认识，
很多人都会认识，大家就会说戴志颖旁边那个男生是谁？对，所以就是运动员他们有很多可以就是展现他们价值的地方，他们是只有在场上才值得被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可以就是运用他们借用他们专业的地方，所以我们是的经验对这些篮球教练来讲是成功的，就是在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领域，他们除了在服役的当中是一个球员，有球员就是身为球员的这个价值跟展现之外，退役之后他依然可以用他的专业，依然可以在他最爱的这个领域去为这个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
而且刚才说到去孟加拉的这个交流，我觉得就是南瓜的这个协会所有倡议的内容，就是例如说儿少的培力啊，然后性别上面的这个平权跟外交运动外交，其实全部都南瓜在这个活动当中。
对，其实运动外交它我们在做的运动外交，它其实就是我们把儿少培力跟性别平权，我们在做的这些儿少培工作跟性别平权工作，然后带到国外去，去跟国外建立连接，展现台湾的价值，展现我们跟国际的接轨。我们是跟着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在推动这些儿少的培力跟性别平等，让这些国家看见，然后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知道可以怎么样跟我们合作，一样的去推动儿少培力跟就是性别平权。那这整个过程我们就是在透过运动去建立跟这些国家的友谊，那就是运动外交。
之后还会想要办类似的活动吗？
我们有在就是继续洽谈当中，但是国际活动就是因为你跟不同国家合作就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对，
你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国家的经验去就是去思考其他国家，因为每个国家的需求，然后包含运动项目都很不一样。
对，
然后再来就是国家的特性，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对很多工作的安排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之前包含像印度也有跟我们接触，想要希望能够合作，然后马来西亚等等，就是目前都有在讨论当中。但是包含就是要针对哪个运动项目，然后以及就是他们需要的内容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带去的内容是什么，它其实都会需要经过比较 长时间的讨论、嗯、但我们就是一直有持续的在努力当中。那其实我们下个月就我们之前有培育一群足球女孩，然后他们去美国交流之后，就是做了工作坊去跟很多台湾的孩子做分享。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足球女孩可以就是成为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所以可以就是为我们去跟各个国家去做交流，所以我们下个月也会带他们去泰国。
哦，很特别的经验呢。
对，去参加一个营队、嗯、但是就是去参加一个都是大学生的营队，我们的孩子虽然只是高中生、嗯、对，但我们就要让他们去参加大学生的营队。
嗯，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体验，然后也是去看看这个世界其他不同的这个运动场域的大家是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去运动，观念上面的交流。
对，而且你透过更多的经验，透过更多的看见，我们孩子会更有自信，他们就会知道我就是属于这些场合啊，这些场合就是、嗯、对我来说就是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
对，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这样的野心跟视野，无论哪一个国际场合，他本来就属于我，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应该要面向世界。
嗯，好了，今天呢因为节目到了尾声，非常谢谢运动好事协会的副秘书长陈怡文，怡文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哦。
对，谢谢大家。
曾经疯狂，你专注的模样，眼神中纯粹的信仰，不去抵抗着远方，带领着我们的渴望，一次又一次飞越重重高墙。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用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节目好听，这会。
正声广播电台。